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特辑。那非常感恩的是，上一集呢，我们廖医生在这里跟我们讲到儿童和青少年患忧郁症的一些特征，而且当孩子们有这一方面的忧郁的时候呢，做父母的又应该怎么样帮助孩子。那今天这一集呢，我们想邀请廖医生跟我们谈一谈儿童的焦虑症。首先在这里呢，先要介绍一下廖医生。廖医生你好吗？
赵师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那刚才呢我也讲过，上一集当廖医生跟我们讲到青少年患忧郁症的时候呢，我听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焦虑症是在进入青少年之前的孩子会有焦虑症，那这也是我第一次听到的，能不能够在这一方面给我们更多的一些讲解，让做爸爸妈妈的能够多一点的了解。
因为从精神科的研究，就是很多精神疾病都是成年人比较多，
对，
但是小孩子特别是小学生这个年纪比较小，成年人的精神病，比方说精神分裂症，通常都没有怎么早出现，
不会儿童就患这样的病，
不会，忧郁症也不多，比较小啊，通常就是十多岁才开始，但是小学生几岁的小朋友比较多，就是我们讲比较小开始，就是有自闭症。过度
活跃
症，
对，
另外就是不同种类的焦虑了。有些朋友是想学很焦虑，离开父母啊，第一天想学，他们很哭得很严重，很厉害，哭很多天，他们不愿意想学。如果父母不懂得怎么样照顾，就容易越来越焦虑了。
是，
另外就是某一些事物，某一些事情很害怕，很焦虑，比方说怕黑呀，怕某些动物啊，怕水呀，怕某些食物啊，这些就是特定的焦虑症了，恐惧症了。
是，
另外有一些就是我们讲是因为是压力，因为是心理的问题，好像压力很大，父母亲不懂得怎么样安慰孩子啊，很多不鼓励，但是很多时候给他们压力啊，
是
影响他们的情绪，就容易有焦虑。怎么焦虑呢？就是睡得不好，他们很紧张，很害怕，没有信心，
是
不愿意想学，他们害怕想学，害怕老师，害怕同学，很多都很焦虑。我看过有一些小朋友，他就是想教会，想组
儿童节日学，
爵士都害怕，
都害怕
了，因为都有老师，他们
他
看见老师是很害怕，
是
很害怕想学，只是就是比较特别的儿童的焦虑症，都是蛮常见的，特别是就算是很聪明的孩子，都容易有焦虑症。如果家长的教导的方法都是很多压力，让孩子万万就要求很高，让每件事情都好像是完美主义这一类的性格，
对，完美主义
啊，这些孩子就很容易有焦虑
的。
如果处理的不好，父母亲不适当的安慰鼓励，就孩子越来越焦虑了。我们看过，就是有一些母亲甚至父亲都很焦虑的，
对
啊，我们讲就是有生理的关系，他们先天老不容易焦虑，
是
有这个情况的。但是更加重要就是父亲母亲他们都很焦虑，比方说打雷的时候母亲很惊慌，孩子就看见母亲怎么害怕，他们
也
容易学习到打雷的时候很害怕，这个就是一个例子。如果父亲母亲能够轻松一点，不要怎么焦虑，孩子才容易明白焦虑是不需要的，可以正面一点，勇敢一点，有自信心一点，这个就是从小要培养的。
所以要培养孩子这一方面，当 父母亲，特别是妈妈，发现孩子上学的时候呢，就一直哭闹，不想去的话，刚才廖医生说是焦虑症。那如果这样的话，父母亲就要更好好的去关心他，引导他，是吗？
嗯，之前我们讲忧郁症的孩子怎么样，特别需要让他们多一点运动，多一点社交生活，
是
多一点兴趣啊、对待只是有焦虑的孩子都是一样，
哦、
让他们交多一点朋友
是
啊，不要怕啊，开心一点，多一点、外出啊，有快乐的兴趣活动，他开始建立他的满足快乐的感觉，他们容易感到生活是快乐的，他们的焦虑才会减小。
哦，一定要让他感到快乐的时候，他就不会那么焦虑了。
嗯，
那我刚才听到廖医生说，有的父母亲是完美主义，
嗯、
那孩子焦虑主要的有一些也是因为父母影响，父母本身是焦虑的时候，孩子自然会焦虑。还有的就是父母是完美主义者。完美主义者，我曾经呢在热线电话里面听到一个妈妈，她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后来呢孩子上小学一年级之后呢，发现孩子的行为出现问题，就是他不跟其他任何一个人来往，整天洗手，强迫症，他患了强迫症。这也是因为父母的原因造成的吗？
对，强迫症从前我们就是归放在焦虑症的一种、
哦、
但是现代我们就是可能焦虑症跟强迫症都有相似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
哦、
但是成因都是差不多，都是有生理的原因，有遗传的原因，也有一路孩童成长的时候有很多的压力，有很多的焦虑的形成，好比方说父母亲也要求很高，
是
很多压力，孩子就容易感觉自己做得不好，不够完美，他们就容易开始有可能感觉功课做得不好，写字写得不好，就常常写完之后又改啊，改很多遍啊，重重复复啊，
对，
这个就形成一个重重复复的强迫症。
对，
有一些孩子觉得不干净就洗手，
洗
很多片，洗很长的时间。我们看过有一些孩子洗手洗半个小时也有。
你是说孩子洗手会洗半个小时啊？
对，洗澡洗一到两个小时也有。
洗澡洗一两个钟头。
对，另外就是很奇怪的强迫，就重复的行为，就是走路一定要走某一条路啊，可能一定要。心里面练一些数字，练一些字句，不断的练，他才感觉放心，他才可以感觉好一点。这个就他就影响一个孩子他的成长，他上课都没有办法专心，
没有办法专心，
就是老不重重复复一些字，重重复复一些数字等等。
是是，所以像焦虑症跟强迫症，刚才廖医生你也说了，这些孩子最主要是让他们快乐，让他们轻松。父母亲不焦虑，父母亲不完美主义的话，就容易好起来吗？
这个就是一个重要的原则。但是我们讲有一些小孩子的强迫症都不是单单心理方法可以完全医治的好，就需要看医生吃药了。但是大部分的焦虑症都可以透过给他们多一点快乐，多一点轻松的活动，他们找到快乐，找到满足，他们的焦虑就比较小了，
自然就没有。
就是另外就是给他们的压力，特别是功课的压力，就是一步一步来，不要要求他们一定要满分啊，一定要考试考到什么分数，他们就这个压力就让他们没办法睡得好啊，他们根本读书的时候就只有紧张啊，他们的记忆力就受到影响了。
是，
有些小孩子去到考试的时候完全做不到，
完全没有办法，
因为他太紧张，根本思想根本想不到，
跟不上。
他知道答案，但是没办法集中自己 可以完成这个考试，这个就很可惜。
是，那这个就是表示严重的焦虑症了。
对，
那这种严重的焦虑症的孩子需要看医生吗？
如果是很严重，当然如果找到专业的治疗，治疗就比较有效，快一点。
是，
有一些药物也可以很快控制孩子的焦虑的情绪，睡得好一点，感觉焦虑比较小一点，那个就可以让孩子很快恢复他们的信心，
是
就可以容易一点在做心理咨询的治疗就容易一点。如果严重的个案里没有药物，单单透过行为心理治疗不是没有用，但是就慢一点，所以要看每个人的情况。另外有一些个案就是小孩子他们考试之前睡得不好，很紧张，考试哪几天很紧张，
是
一到考试的时候就要上厕所。
哦，就是考试的时候就
到厕所去大便，
一直到厕所去。
对啊，我有一个小朋友，他是每一刻考试都需要上厕所，
都要去洗手间。
有一年多的时候，他从前没有这么紧张，但是越来越紧张。到五年级、六年级的时候，他就很紧张，每一次考试都要上厕所。
这个孩子就是廖医生你的病人吗？
对对。
哦，他有来他的父母亲有带孩子来见你？
有。
这个孩子是五年级，小学五年级。
嗯 嗯, 嗯, 嗯、
哦。
他是很聪明的孩子，他很要求，希望可以考试中考到一件很好很好的中学。
哦，这个孩子本身要求自己考得好吗？
对，因为小孩子这个年纪都是考试比较压力比较大，
对对，
希望有好的分数，好像中学希望可以考一件很好的大学，
对对，
但是他们是有小学
小学开始就这样，
透过考试希望可以去到一些好的中学
、
这个就做成一个很大的压力。他当然这个态度是对的，他去尽量努力
是
考一个好的分数，但是他的方法就是过度的压力了，他没有什么兴趣，没有运动，没有其他的兴趣活动，单单就是每天读书，很紧张，压力很大，这个就做成脑部出现一个焦虑症的情况。为什么焦虑症的孩子会需要上厕所？就是我们的肠胃、肠部都有很多神经的我们讲就是脑部通过我们的神经去到胃部肠脏，
对，
这个肠脏就容易过度的活动，就容易感觉需要上厕所，拉肚子而吐痛，这个也
是
很常见。焦虑症就导致胃口不好啊，肠胃不好啊，要想拉肚子啊，想厕所。
哦，脑部的原因造成自己的肠胃要常常的去。
我们有一个名称就是肠胃焦虑症，有一些人他的肠胃表现焦虑出来。
哦，是是是，所以这个孩子去见了廖医生。
首先我们就明白他是不是有其他方面的问题啊，家里面有没有什么父亲母亲的问题啊，后来发觉就是主要是紧张焦虑考试的压力，就是万万就让他不要单单读书，一定要做运动，外出参加一些活动他喜欢打乒乓球，
就鼓励他去打，
安排多一点，不要停止。首先
对,
对嘛，因为有一些家长就是考试的时候停止所有的活动，
对，
这个也是不太健康，
连去教会都停止。我看到有些父母亲说孩子要考试了，所以呢也礼拜天也不用去教会，就专心的念书。这个呢专心念书，只念书不没有其他的活动的时候呢，反而会造成孩子的压力更大。是，
所以就要家长他本人明白有这个原因，怎么样找到一些比较健康平衡的生活习惯才可以好过来。这个个案用了，因为他已经十岁，比较年纪比较可以服用一些药物，可以减小 这个焦虑的情况，就是增加一点血清素的分泌，让他睡得好一点，用很小的药物已经可以让他的情况大大改善。
嗯，
之后他下一次考试，很多科目里面只有一科需要上厕所。所以就很大的
进步
了，
很多，不是每一科都要上厕所，就是接受治疗，再加上一些让他去多一点的运动啊，跟人接触之后呢，他以后考试的时候不需要每一堂课都要上厕所，
对，
只有其中一堂课。
所以他是很成功的例子，就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建议，一点点的药物，他已经改善
很
多，之后他就不怕了。
嗯，
他就没有这个心理的阴
影
了，并没有这个心理障碍，之后的考试也很容易应付。他有保持运动，保持一些兴趣，不要单单读书，他睡得好一点。去到考试也不需要上厕所，之后也没有吃药，他之后考试都没问题。
非常感谢神，他的父母亲及时的发现这个问题，然后呢对症下药的治疗，找到不单是药物方面的治疗，也找到其他的方法的时候呢，就帮到孩子。要不然的话，继续的延迟下去的话，可能他的精神疾病只会越来越严重。那除了忧郁症、焦虑症之外，还有些什么？
还有一些小孩子，他们年纪太小的时候，他就不容易告诉父母亲我很紧张，我很焦虑，很多时候就睡得不好，吃得不好，看上去很紧张，很惊慌的表情。另外有一些行为习惯，有一些小孩子终于喜欢咬手指。
哦，对，把手指都放在嘴巴里面一直咬，
有些咬，有些
是有的孩子甚至呢把这个手指咬的都
咬都流血
损
破。也有一些特别的个案，就是拔毛母
啊，
就是
拔自己的头发
拔出来，
拔毛症。
有一个孩子就是他不断读书做功课的时候就不太
拔头发
啊，不他就不知道慢慢就养成那个习惯将头发拔出来，慢慢就越拔越多。母亲就看见为什么地下满是他们头发，就开始发觉为什么这样了。后来来看医生就知道，原来都是很紧张，考试的压力很高。他透过拔头发的时候，就我们的脑部就有一个很特别的功能，就是如果有痛楚的时候，脑部就会释放一些多巴胺、一些安多芬等等的分泌，让脑部感受到一个安慰的感觉。
哦，
所以有一些女孩子她们不开心失恋的时候就用肚子啊，割自己的手臂啊，他不是自杀，但是就是透过做成一些痛楚，就脑部就分泌一些安多芬出来，就让自己安慰一点，感觉放松一点。
哦，太紧张了，太
紧张
的缘故呢，他不知不觉的拔头发，拔头发本身呢，
拔出来就有一点痛楚，
疼痛的时候就会让自己舒服一点。
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心理很奇怪的一个行为，一个心理不平衡的表现。
哇，我听到这个拔毛症就是拔头发的孩子，如果是有这样的压力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怜。甚至有些孩子会不是因为压力太大了，而父母又没有觉察到，就会有自杀的情况呢？因为我们发现很多青少年的孩子，很容易自杀。
对，我们现代不同的国家都有很多的数字，就是看见开始十多岁之前我们讲就是十多岁开始容易有忧郁症，
对，
这个也是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大部分的自杀的个案，就是自杀死亡的个案，大部分都有忧郁症的。大部分的忧郁症有一些是酗酒的问题，有一些是自杀精神分裂症的问题，但是最重要就是忧郁。
对
对，大部分自杀死亡的个案都有忧郁症 的情况。
对，
所以十多岁的孩子都开始越来越多有自杀的情况。
哦，
在如果按照我们通常用的单位，就是每十万个人每一年有大概5到10个孩子自杀死亡。
哦，是是是。
如果自杀不遂，尝试自杀自残的数字就更加多了。
对对，
很多很多。所以我们都很需要避免自杀的个案，我们就需要了解原来一个孩子他压力很大，很不呼吸上很负面绝望的感觉。另外有忧郁症，这个就是容易到这个人想到好像没有盼望啊，没有意义啊，
对对对，
感觉死亡是一个出路啊，死亡是一个选择，他就年轻人就容易冲动，所以也有很多年轻人选择自杀。
对，
这个，
我们说这个年轻人进入青少年这个年龄的特点呢，就是比较容易冲动，冲动再加上他的负面的一些想法还有一些忧郁的情况的时候呢，就容易导致有自杀的可能性。
按照研究数字来看，大部分自杀死亡的人生前都有一点点的方法跟其他人沟通，可能是电话，
是
可能是字条，可能是在网上，在网站表达自己一些闭关的想法。所以如果家人父母朋友发觉有一些人有一些很负面很闭关的思想，如果我们留意有没有一些自杀的警号，一些需要我们担心的一些警号，就如果早一点介入，可以跟他们沟通让他们可以表达他们的情绪，这个就容易减小他们去到自杀这一步了。
对对，所以前面我们讲了很多，无论是儿童的自闭症啊、过度活跃症、焦虑症、忧郁症这些呢，我觉得做父母的呢，首先先要有这一方面的知识，要认识，要了解。那你听了这个特辑，发现你的孩子有这一方面特辑的时候，你要赶快的去想办法去疏导他们的情绪，免得他慢慢的就是到了自杀的这个阶段。如果你也发现你周围的一些人或者是青少年的孩子有负面的想法，甚至他会跟你表达一些不好的一些念头的时候呢，廖医生刚才的建议就是早一点的介入，注意去关心这些有需要的，就是要跟他保持沟通，多尊重他，让他能够表达，也接纳，无论他表达的好或者是不好，或者是他一直都是很负面的，但是我们也让他表达，对吗？
对，有些时候我们讲就是我们可不可以问一个人有没有自杀的念头。根据心理学家我们的经验，就是这个问题是可以问的，
是
就是你怎么样看你的人生，你对人生还有没有什么希望啊、盼望？这个如果引到他万万这样心里面很深入的课题，一些他不容易开口跟人沟通的一些思想，你引到他讲出来，他就容易明白原来也有人明白感受到他的痛苦困难，他就容易跟你继续保持沟通，
保持联络。
如果你有经验，就万万
让他说，
提醒他还有一些正面，还有一些盼望，还有方法，还有其他人需要你，还有其他人可以帮助你，就万万提醒他们。因为很多时候情绪低落的人，他们就脑部已经没办法有能力找到一些正面的思想，他们忘记有朋友、有家人、有爱他的弟兄姊妹等等，他们只是想到眼前的问题，没有盼望的人生，他们就如果再加上一些冲击，他们就容易真的走向这一步自杀的选择。
对，有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需要神的爱充满我们，去关心这些反反复复或者是一直在那种低落的情绪当中的人，让他能够有一个出口去表达，这也是一个关心。但是呢，同时也让他看到他是很重要的，也让他看到他是有价值的。如果能够引导他的时候呢，他可能就避免走到这个让人感到心疼的自杀的这个阶段了。
最好就保持有一个跟进。如果你看见你的朋友弟兄姐妹有这个想法，可能之后好了一点，但是之后都需要再跟进，了解他啊，现在是不是已经有改善了，已经好过来呀？因为有些人好改善一段时间，又再
又会回到
忧郁多一点。如果他不接受心理辅导啊，不面对问题，可能自杀的念头又一起跳出来了。
对对，所以我们说陪伴。辅导或者是关心一个人是长时间的，不是说他好了以后呢他就应该继续的好下去。廖医生的提醒非常的重要，就是说当你关心他看到他的一些改变之后呢，也要继续的跟他保持联络，去关心他。做父母的应该在这一方面给孩子一些怎么样的一些指引呢？
我们当然不是到他们很大才教育他们生命是很重要，
对，
无论什么困难什么问题都需要有一个正面不要放弃的态度，
不放弃的态度。
如果我们是基督徒，就当然最好就是要他们明白生命是宝贵的，
对对
啊，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需要有还保持我们有盼望，不是盼望我们自己，我们将盼望放在神
的
手中，这个就比较容易。在什么困难，他们就算是成年之后，我们现在讲就是很多成年人老年人都有自杀的问题，这个就是如果你从小不给他们有好的情绪教育，生命教育，
是
让他们明白生命不是你自己一个人的，是上帝啊，是父母给你的啊，不是你怎么简单就可以逃避你眼前的问题。
对，
但是
不能逃避的，
对，这个就很需要养成一个很正面的态度，这个才可以让他们一生都有走到一个正确的道路。
是，正确的道路是很重要。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也要为所有的父母亲祷告。最重要的，父母要认识各种不同的情绪的问题。在我们帮助我们的孩子的情绪问题之前呢，父母自己先要是一个健康情绪的人，也需要神的恩典跟怜悯。那下一堂课呢，请廖医生继续的帮助我们所有的父母亲，怎么样做好父母亲的本分，也能够按着圣经的教导，帮我们的孩子带到主的面前。谢谢廖医生。
谢谢。